各位好，今天5月26号，我是散人，吃了吗？年代，南华早报啊，昨天也就是5月25号的时候呢，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呢挺长的，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就是在消费谨慎、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数百万中国消费者放弃了他们的信用卡。这条报道其实在国内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反响，因为同时间的这个各种新闻还是挺多的，什么八部门联合处罚3家跨境电商啊，这二是因为这个信用卡这种话题啊，听起来呢比较像金融行业内部的事儿，对吧？跟普通人关系不算特别大，虽然他信用卡少了，但是您要把这仔细读完之后呢，其实这个新闻它表面上说的是银行的事儿。实际上，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真实的家庭财务状况，就是他，而且他讲的不仅仅是今天的状况，他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信用卡是什么？信用卡是你先花钱了，对吧？然后你再去还钱，这个呢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你分期付款呢，或者怎么样的。那其实这个报道更多的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你10年前过去10年累积起来的。这所有的东西到了今天，你该到结账的时候了。大概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先看一下啊，他说的这个数字的本身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报道引用的呢，全是中国人民银行自己的数据，就是5月初发布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每季度他都会发布一部那个官方文件，就是统计全国的这个支付体系的运行情况。这份报告里有几个数字。就是2026年呢，这个第一季度的时候，中国信用卡数量呢降到了6.87亿张，就是比上一个季度，也就是2025年的第四季度呢，减少了900万张。那跟那个2022年9月份的历史峰值8.07亿张相比，已经下降了大概15%。15%啊，这个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对吧？那就是说呢，减去的总量是多少呢？就是从2022年9月份峰值到今天，它减去的总量是1.2亿张。对，这个您看，这个您就知道这数字是有多可怕了。然后他引用了一位独立分析师，叫董征，他这话，这位董征呢是跟踪了大陆的这个银行信用卡业务呢已经26年了，对吧？他是这个领域应该是资深的观察者，他。给了另外几个数字是什么呢？中国12家主要的上市银行啊，就是2025年的交易信用卡交易额呢，平均同比下降了11%。什么概念？就是说它的这个使用的这额度少了，对吧？你原来比如说你花100块钱，现在花89块钱了，那用的这个额度，那这12家银行呢？25年的这信用卡交易额呢，平均值呢是，就是信用卡交易额平均值是1.9万亿人民币，就是大概和2700多亿美金吧，差不多是这样。所以董征的判断是什么呢？就是消费意愿依旧疲软，就是显然房地产市场这种低迷的状态，拖累了中国消费者。就是由于什么呢？由于数百万的家庭啊，目睹了自己的房产价值，对吧？大幅下降，他们对消费的支出呢也更加谨慎。原来我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一旦房，因为它的资产构成啊，大量的都集中在房产上，大概70到80之间，就是一个家庭整个的资产构成。那如果一旦说房子的这个估值它下降了，就是它这个你原来比如说这房子值100万，对吧？现在它下降到了80万或者70万，你实际上的收入呢，你虽然是没有减少，你比如你还剩1万块钱，那但是你的消费意愿是会下降的，因为你的资产缩水了，这个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呢，它就会那。这个他就对消费支出就变得就所谓的更加谨慎，对吧？那所以说你听起来这事儿呢，不是一个特别惊天动地的报道，对吧？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卡数在减少啊，哎，消费者谨慎了，对吧？因为房价跌了，就是标准财经新闻。那如果要这样的话呢，这期节目就不做了吧，对不对？这个人家都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查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就会知道这后边的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吧，啊，就是 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里啊，没提一个关键的数字，叫什么呢？叫做信用卡这个东西的不良率是多少，对吧？什么叫不良率？简单来说嘛，就是银行借出去的钱里有多少是借款人逾期超过90天还没有还的，这就叫不良率。这是衡量一个银行资产啊，哈，它最重要的一个银行资产质量最重要的指标。那中国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率是多少呢？长期维持在1.5%到1.8%区间，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字。那信用卡的不良率是多少呢？根据2025年上半年银行的中期报告，就是国有6大银行信用卡的不良率全部上涨，无一例外啊！这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商银行不良率3.75%，交通银行不良率2.97%，民生兴业均突破了3%，建设平安浦发均超过了2%。什么概念？就是这工商银行，你举一例子，就是说工商银行这个最高的，对吧？3.75%，这是国有大行里资产质量最好的一家，对吧？就是工商银行借给信用卡持卡人每100块钱里有3.75块，已经逾期90天以上，收不回来了，对吧？这个数字是什么？是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的2倍以上啊！信用卡业务就是已经成为什么呢？已经是中国银行体系资产，就是它的体系当中，它的资产质量最差的那一部分业务之一了，就到这个程度上。那不良率上去之后，银行干了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银行开始就是批量的转让不良资产了。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些坏账啊，银行自己处理不了了，对吧？就打包专门卖给这些专门收购不良资产的公司，亏一笔，咱就这事了结了，能收回多少是多少。那《证券时报》有一组那个统计数据啊，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华夏银行，对吧，累计转让信用卡不良资产的规模超过了多少？300亿，对吧？民生是2,270亿，大概到这个数字上，所以说它，你写比如说华夏银行，那转移这个资产，一批资产包，这叫不良资产，这打包资产包，呱唧转了，平均逾期的天数是多少呢？是1488天，就是接近4年，这钱都没收回来，对吧？那这只能是非常便宜的就给转了，那户均是多少呢？4.7万。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信用卡上面累积的坏账啊，不是最近半年才出现的，就是过去这几年一直在累积当中，对吧？今天呢，已经到了不得不集中处理的时候，这倒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几个数字，什么呢？就是卡数你也在减，对吧？这个连续14个季度下降，减了1.2亿张，交易额也在减，平均下降11%，就不良率呢在上升。对吧？工行最高已经是差不多就已经超过1倍了。这个三个数字是在这些年里，它是一个同步变化的一个数字，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就是，那这个事儿你总要解释，是不是？对吧？那是不是因为银行它在主动的这种把这不良资产剥离啊，或者是怎么样这种东西，或主动瘦身呢？对吧？那实际上而言，2024年的时候，就是央行和金融监管的这个联合总局啊，就金融监管总局啊，就联合发布了一个信用卡新规。那新规呢，要求呢，银行不能再以发卡量为一单一的这个考核指标，要求银行清理这个睡眠卡，就是你不用的这些卡，对吧？就是发那这些东西要给清理掉。所以呢，就是你可以说这是银行一个主动的瘦身，对吧？但是呢，这回答不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如果你要是主动减少睡眠卡，那逻辑上说呢，那你交易额不会下降，因为你睡眠卡本身就没有这个，没有消费啊，那你怎么会交易额也下降了呢？对吧？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清理掉的是劣质资产，那为什么不良率同步它还在上升啊？对吧？就是你删除掉这个低质量客户之后，那留下的客户应该更优质，那你不良率应该下降才对啊，没下降。 也是在同步的在上升当中，所以这个东西它背后的原因就一定不是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不是银行这一端一个主动的收缩，就是居民端一定发生了一个问题。所以那为什么说南华早报那位分析师董征就是判断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让消费者变得谨慎，对吧？这句话直觉上没错，但是太简单了，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而言，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你如果拉开一个长的时间段，你放宽一点看，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今天的信用卡发生的事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金融现象，它是什么呢？它是对应着一个金融学里边早就被反复验证过的一个规律。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规律呢，在过去几十年啊，在很多的国家，很多次危机里，它都是被验证过的，对吧？所以说，那各位，我今儿跟大家讲的，就是在这儿跟大家交流的，是我认为的这个原因是在哪儿。就是首先这么说吧，就是金融这个规律叫什么？这叫啊信贷的顺周期性。这我前段时间好像是在半年前刚看书刚学来的一概念，今儿给用在这儿了啊，大概是这样的。那金融学里有一个概念呢，就这个信贷的顺周期性。这概念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啊，信贷会过度扩张；经济下行，信贷呢就会过度收缩，对吧？但是它背后的，你看着特别简单，对不对？这个也符合我们的常识，但是呢，背后的这东西呢就比较深一点了。那我们先说一下经济上行期会干嘛，对吧？就是最简单一件事儿，资产价格涨，什么意思？这说人话就是那个房价涨了，说白了，普通人嘛，你的资产价格呢，能你的投资什么的，大量都压在房产上，不光是中国，只不过中国占比比较高，其他地方也一样，大量的资产都压在房子上了，所以这最典型的就是房价涨，房价涨呢，就是意味着什么呢？银行手里这个抵押品呢，价值在升值，对吧？就是一套原来价值300万的房子，现在涨到了500万。那银行呢，可以基于这个新的房价，对吧，就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了。那不只是房贷这样啊，就是一个人手里你有股票有房子，他的这个账面财富呢就一直在增长，对吧？即使他没有真正卖出去，他是一个就是 paper money，他就是这纸上的钱。那银行也会觉得什么呢？银行觉得呢，这个人的偿债能力变强了，对吧？银行这个风险的这方面的胃口呢，就被资产价格，也就是说，这些看上去的纸面上的价值就给撑大了，就跟你喝了一肚子水，你天天喝水似的，哎呦，这胃就大了，给撑大了。大概是这是第一个发生的事情。第二个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违约率啊，在历史数据看来呢，非常安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啊，大家这个收入在涨着的，对吧？资产也在涨，消费也在涨，大家呢都能还得起钱。因为你本身你也挣钱，你的资产也在涨，然后呢，你的这个收入也在涨，对吧？那银行的风控模型是什么？银行的风控模型是基于历史数据的，它是模型告诉这个银行这一类的客户啊，它违约率很低，咱可以多给他放贷款了。哎，这个就是原来我们在这些年里前些年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在很多的情况下，那你去银行贷款，他追着你贷，对吧？包括像什么各种消费贷，甚至于你在那个携程啊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直接给你一个消费额，对吧？这个那会儿都特别流行，那就是这样的客户，你可以这个可以多方贷款了。就是模型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历史，对吧？未来不一定是就是一定要重复历史的。虽然我们一直说历史总在重复，或者是螺旋性上升，甭管怎么样，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历史会被改写，对吧？模型在繁荣期，系统性的它会干嘛？低估未来的风险，这是所有银行都会这么做的事情，就是它的银行的这种模型。然后干嘛？同业的竞争就开始加剧了。对吧？那你想啊，银行是干嘛的？银行是吃代差的，对吧？他如果不放贷，就是另一家银行抢市场了。那为了你抢市场份额干嘛呢？每家银行其实都会干一件事，就是偷偷的降低放贷门槛。 对吧？今天我把利率降50个基点，明天他就把首付要求从那个30%降到20%了，对不对？那又后天有一家干嘛呢？允许流水不够也能贷，这所有银行加在一起的，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放贷标准啊，就是在这种竞争体系之下，就中国上干这个嘛，内卷嘛，对吧？就是悄悄在下降。这每家银行都单独觉得我只降了一点，影响不大嘛，对吧？但是所有银行一降，问题就来了，这个肯定是就是你内卷嘛，你降5分钱，我降5分钱，最后这一个饼大概从那个10块钱就降到8块了，大概只就可不就是这样嘛。所以呢，就是而且还有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借款人啊，对未来是比较乐观的，经济上行期。我一直跟大家交流，中国是没有经历过什么呢？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衰退的，就一直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代人有记忆，就包括我这样的人，我72年生人，我在这个中国的时间，我一直就是长期在中国，就是没有长期特别长期出国，我是生活到13年底，在那之前，中国的一直是上行的。中间虽然有打断了一下，但是甚至于当时有粮票又重新复活，但是只有半年的时间，那实际上一直在上行，这个肯定很多人都这么经历过来的。那这样的这种东西没有经历过这个整个的这种经济周期，没有经历过下行期，那我们会有什么一个感觉？就是我一直会涨钱，我今年挣10万，明年我就可能挣12万，我每年都在涨薪嘛，对不对？后年我能挣15万。对吧？那我就可以借更多的钱，房子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总觉得房子永远会涨下去。好多人为什么在最高峰的时候搭车呀、上车呀？我记得应该是18、19年吧，直接上车，那就是因为看着觉得说房子我一直会涨啊，对吧？就跟他的收入似的。那这个主借款人他会干嘛？消费，然后加杠杆，主动给自己加杠杆。这四件事情同时发生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经济上行期，资金会系统性的流向越来越不合格的借款人。换成人话来讲是什么呢？在经济上行期，大家借钱都容易了，你不够资格，钱也给你。这就是那些这前些年发生的这件事儿。这不是某一个说那个银行家什么道德败坏啊，或者是这是金融体系内在的结构性的问题。你一点都不用去怪罪某一个人，对吧？每一个看来这个参与的，就是单独这一方面，都是理性决定，对吧？哎，然后到了经济下行期了，到今天了，那资产价格跌，抵押品缩水，一套500万的房子现在哟300万了，对吧？那按揭金额超过房价了，这是什么？负资产，对吧？违约率就开始上升了。银行为了自救干嘛呢？就是把放贷的门槛就给提高。这个是不是合格的借款人都借不到钱，这是这种情况。那借款人对于什么呢？就是未来的预期呢，就变得悲观了，就主动要去杠杆，就是不仅不借这个新债，对吧？连旧债也要尽快的还掉。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这是这个个人，其实企业也是差不多。为什么中国现在给企业很多的钱在那个银行系统里在空转？是账面上那个钱，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很多的包括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不借钱，不敢借钱，因为他怕自己借钱以后，一个还不上，二一个就是这个经济环境不好，我挣不回来这个钱，对吧？这是其实都是同步发生的。那这个借款人的未来预期悲观了，这几件是主动去杠杆了，这几件事儿再一叠加之后呢，就是经济下行期，信贷会怎么样？断崖式收缩。最需要这笔钱的人反而借不到，这就是现在目前发生的事儿。就是说，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个什么呢？银行是晴天给你伞，雨天把伞收走的这个机构。这句话应该大家都知道，对，没错，就是这个机制不是中国独有的，对吧？就是所有的国家，你只要是有这个是有一定的市场经济，你一定会有，就是所有的金融危机都遵循这个规律。那有一个特别极端的样本，各位可能知道，就是2008年美国的这个金融风暴，也就是叫它次贷危机。什么意思？其实就是2023年的时候到2027年，美国的房地产呢进入了这种超级繁荣期，对吧？房价以每年10%的速度上涨，那 你看美国的当时放贷标准就已经遵循了这个规律了，就是当时发生那事儿，你都觉得特别惊讶。到什么呢？就像那种就是没收入、没工作、没资产这样的人发放贷款，对吧？他也能拿到几十万的这个房贷啊，去买自己的房子。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崩呗，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那会儿都已经那个银行都不再核实人的借款收入证明了，不再核实就业证明了，也不再核实资产了。就只要在借款人在申请表上声明自己的收入，当时美国是干这个，声明自己的收入，就是你一年说自己挣多少都行，然后我就给你批了。你大概就这样。那他的这个2026年的时候，美国一年发放的次贷的这个规模达到了6000亿美元。就是因为房价在涨，对吧？银行的逻辑是，即使你借款人还不了、还不起，把房子收回来就可以了，照样我能覆盖这个贷款成本啊，对吧？那房价是这样的，那这些贷款再被打包又出售了，银行把次贷打包成债券卖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把这些债券和其他资产放在一起，混在一起做了更复杂的这个金融产品，就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那风险呢被层层转移。每一层都觉得风险不在自己手上，对吧？那而且呢，评级机构还给打了特别高的这个评级的分儿，3A 级啊，AAA 级啊，听着跟那个，什么时候的这 A5 和牛似的，对吧？那这个跟美国国债是同等级的，居然能到美国国债这个，然后转手，咔叽就崩了，对吧？不再上涨怎么办？那还不起钱的就开始大规模的违约。那银行把房子收回拍卖的时候呢，发现卖不出之前的价钱了，那打包出售的这些次贷的债券呢，价值就暴跌了，对吧？所有持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全都开始巨亏。2008年9月，雷曼兄弟暴雷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吧？最终结果是什么？美国损失了900万个工作岗位，600万个家庭失去住房。就这是从1929年之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哪儿开始的？就是从整个的信贷、贷款这一块儿开始的。就其实是经济上行期的这个贷款开始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当然，你说你，如果我们拿这个视角再回到那个中国的信用卡，过去10年发生什么东西，对吧？那2010年到2015年，就是买中国的信用卡是第一轮的扩张期，对吧？就是信用卡的数量5年翻了一倍，从2亿张涨到4亿多张，就是发卡量，就是考核，就是发卡量。那这个你可，所以那会儿你可以看到什么？就是在各种地方摆摊办卡，送电饭煲，拉杆箱，送积分，只要你愿意填一张申请单的，申请一张卡。就是银行那会儿已经没有什么动力去审核说你这个还款能力诸如此类的，学生没收入也能办，对吧？刚毕业的没流水也能办，临时工也能办，对吧？反正考核的是发卡量嘛，又不是质量。那这个到2015年到2022年，第二轮扩张，对吧？就是4万一直到了是8万多，又涨了一倍多。那这个呢，就是互联网消费金融也崛起了。就是蚂蚁、花呗、京东、白条，这各种先用后付的这个产品展开。就是为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年轻人啊，就是可能同时持有3张信用卡，加上花呗，加上京东白条，加上各种消费贷，他总负债可能达到多少呢？月收入的5倍、10倍，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分散在不同的金融机构，每一家都看不到全貌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就是当时金融圈讲一什么东西，讲的一是共债问题，就是一个借款人在多家金融机构同时借钱，对吧？每家机构都觉得自己借收额度是安全的，但是把所有机构加在一起，借款人的还债的能力已经没有了，因为他的总负债太高了，超过他的偿还能力。那银行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知道，但是在市场份额的这个竞争之下，没有一家银行愿意收手。就是今天我收紧了，明天客户就是别人的了，对不对？那你实际上来讲，你回过头再看2003年到2007年美国的那个玩意儿跟这像不像，对吧？每个机构都在理性决定，加在一起就是灾难呢， 对吧？所以说，而且这个同时还发生一件什么事儿呢？中国的房价也还在涨。各位，你们觉得是不是也是一致的？在经济上行期，资产价格上涨，所以它信贷是一个很宽松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几乎是一毛一样的玩意儿。所以那2022年，我们再看到信用卡达到了高峰，对吧？但是在2022年，与此同时达到了高峰的是什么？中国的房价。2022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拐点。从那一年下半年开始，房价由涨转跌了，那就很简单了，就是往下就是居民的这个财富效应，它反向运作了嘛，对不对？原来你有500万的一套房子，一辆车一点存款，资产负债表是富裕的，对吧？房子跌到300万了，那按揭还差350万，实际净资产你就是负的了，这是一个。那他对未来的消费意愿马上啪叽就下来。而且呢，过去呢是干什么呢？靠着借新还旧，你可以维持这个高债务，这高负债，你链条这就断了，对不对？那估计房价涨的时候，银行借款人你可以通过这个抵押房产借出新钱，然后还掉旧钱。今天房子贬值，那银行不肯再借了，怎么办？借款人流动性危机，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说，那前一段阶段就是从2001、2000几年，2002年，然后到15、12年到15年，对吧？15年到22年，这些年里，那从这些办理的，就是本来这信还款能力就存疑的这些信用卡，今天到了集中暴雷的时候了。实际上而言，就是在那个最高峰的时间办的，它大概应该是在2018年到21年，差不多这个。这是一个特别高的风险期的办的这个卡，就是大家全都是疯了一样在发卡，就是从4万多又涨到了8万多的这个卡数，所以说你看这就完事儿了吧。所以说今天你看到这些东西是那些年早都给你埋好的雷，全都是没有逃出任何的经济规律，对吧？那这就算完了吗？不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看的是什么呀？你如果您接受，我就您听明白我刚才前面说的是什么啊？就是信贷顺周期是普遍规律。如果你看的是这个规律的话，今天的不良的，就是对不良这些贷款率或者是这个信用卡这个数量的往下急剧下降，就是跟原来发卡这个它是有关系的。那是信用卡的盘子是多少？你就是说经济规律，你是逃不过的。那美国当年是什么概念？美国出问题出在就是它整个资产价格上涨，然后信用膨胀，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带崩了的。那中国现在是什么概念？信用卡的盘子小，信用卡的盘子是7.56亿，这个盘子不算大，对吧？居民部门的房贷余额是多少？38万亿。信用卡的额度还这个离这块还有，这才是人家零头，对吧？就是大概是1:5吧，差不多这概念。那如果信用卡这剧本现在开始演了，什么时候会到房贷呀？对吧？就央行公布的是什么？央行公布的居民按揭的违约率是0.5%，对吧？就是那我们看一眼啊，就是信用卡是7.56万亿的这个盘子。那如果它的平均的这个不良率在咱不多了说2.7，对吧？那因为工行比较高，它是3.75。那房贷38亿的盘子是不良率是0.5%，房贷余额是信用卡的5倍，不良率的余额只有信用卡的1/7，看上去挺安全，对不对？那但是你要知道啊。一线和二线的这核心城市的房价，过去三年，累计呢下跌了20%到30%，部分二线城市、二三线城市跌幅就更深了，这就不说了。那实际上，在2018年到2021年高位买房的家庭，今天的房价已经低于贷款余额了，他们的房子是负资产，对吧？这个叫什么呢？当时在2008年的美国，这叫水下房贷。就是次贷危机最直接的导火索。那2023年到2025年的提前还贷潮规模是空前的，对吧？央行数据显示过了，居民中长期贷款出现了罕见的连续负增长。这就意味着什么？大量的家庭宁可拿着 拿出存款来提前还贷，也不愿意继续按揭，就是对未来收入的极度悲观。而且呢，青年失业率还是高企着。那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不含在校生啊，这个一度突破18%，对吧？就是那这一代人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个消费的应该给他们发卡，得原来是他们是一个主力，至少是主力之一呀、啊。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些东西呀、啊，这个你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官方公布的0.5%的按揭违约率，可能呢存在于什么？没说实话，怎么意思呢？银行普遍允许啊房贷展期，这个没统计进来。还有呢，降低月供，对吧？部分逾期呢被重整成什么呢？消费贷，对吧？信用贷从房贷的不良科目里呢转出了，这还有这么个玩的。是吧？法拍房的数量大幅上升，但是这些违约呢，就是不一定全部体现在这个按揭的不良率里。所以房贷的真实风险可能比这个官方数字呈现的要什么呢？严重得多，真的有可能严重得多。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断言说中国你会有中国版的这个次贷危机，因为中国的情况跟美国还是有不同的，因为中国的房贷没有大量的这个证券化。对吧？没有那种打包一个房贷，咵叽就卖给次级，就是没有那么多金融衍生品。那这个应该来讲还不会构成这个跨机构、跨国性的传染。但是呢，中国的房贷呢，首付呢也要求确实比较高，对吧？哎，这个缓冲呢是比那个美国呢是要多一些的。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可以说不一定会成为像美国一样那种房贷的危机，就是它到达那种危机的程度。但是啊，哈，这个东西。它是相似的，金融规律它是不以你人类意志、你某一个国家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你只要除非你是全面进行管控，对吧？否则的话，这个规律始终在起作用，就只能是这么说。就因为它机制太相似了，就是银行嘛，对不对？晴天放贷，雨天收伞嘛。那财富效应的反向这种运行，居民去杠杆，对吧？这个那。这些东西都是一致的，所以说这个没有本质的区别。那所以从信用卡这儿，你要看一件事，要我们会想一件事：中国的房贷市场会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波动，或者动荡，或者坏账急剧增加，对吧？你说有没有那种2008年的时候美国那样的整个的这种崩塌式的危机？这个基本不会，但是它是一个很有可能成为什么？慢性的、长期的，就是温水煮青蛙似的那种的资产质量下行，对吧？现在其实已经在发生里了，就是没有用暴雷的方式呈现而已，大概会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说呢？这大概我就担心呢，真的是这种长期的这种情况，一个一个的小雷爆着，对吧？那但是实际上呢，你就没有，因为它很难翻身。其实它比较难翻身，对于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翻身的事情，所以说呀，这个我今天信用卡是我们给为就是我们的过去是给是现在来还债了，就跟信用卡的这个使用的道理是一样的，同样的金融的逻辑，跟那是类似的，你原来的这些东西你怎么都要还，对吧？出来混就是怎么都要还的，总会要还的。这就是这个道理，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哎，怎么说呢？这个，哎，反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跟大家说明白这里边背后的这个我的这个一些想法。那至于像这样大的问题，整体的结构性的东西，要想我能拿出什么办法来，也未免太小瞧这个中国的这些官僚以及他们这些专业人士了。他们都拿不出来，我也拿不出来。就是如此，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您在国内，或者是您在国外生活，但是国内有资产的话，尽量把您的现有的这个债务能够清就清一些，就是自主动去杠杆，这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应该怎么讲呢？一个建议了吧。那如果您那个不打算回去了，国内得有房子，还有这个债务，对吧？这个已经资不抵债了。哎，干脆让他法拍就法拍吧，对吧？就别跟他较这劲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